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心未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塞内卡说，播种一种思想，收获一种行为，播种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种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在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我和孩子一起读了一本书，佩蓉教孩子学礼仪。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蒋佩蓉老师。我觉得礼仪不是一套规约、仪文和教条，不是简单告诉你如何做才得体，而是从培养正确的观念和态度开始，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再慢慢地内化成根植于心的生命品格，成为生命的祝福。这本书不单单是一本早教读本，更是一份幸福密码，给正在成长中的孩子，更给错过了人生重要课程的大人们。那在这个六月，我就想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的精彩篇章。在今天，我想和你分享这本书中的品格篇。先来听，礼仪是什么？中国素来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而如今，尤其在我们孩子身上，礼貌的缺失已经不是个别现象。我们做父母的需要做点什么呢？怎样才能让我们的孩子成为谦谦君子呢？礼仪的关键是什么？是知道在正餐的时候使用什么餐具，或者在用餐时某个客人应该坐在什么位置吗？其实良好的礼仪并不意味着繁文缛节，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礼仪的实质在于，首先，礼仪的黄金法则就是待人如己，这点常常被人忽略。西方也有一句类似的话，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被称为是人际关系的黄金法则。我们可以要求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去待人如己。如果我们能够在公共场合或个人生活中都用这条金科玉律来要求自己，那么如果你到白金汉宫与英国女王一起共进下午茶， 即便你不会使用任何餐具，也能表现得优雅自如。因为在宴席中，你已经把焦点集中在怎样让人感到舒适愉快。其次，在礼仪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素质，恩待与优待别人。在英文中，恩待 gracious 源于恩典一词，意思是给予别人他不配得的礼物。比如当你和朋友共进晚餐的时候，有人总是忘记你孩子的名字，而你的孩子却回答说，没关系，我也经常忘记别人的名字，我不擅长记人名。这样就能立刻让那位朋友感到很轻松，并且将其从当众失礼的尴尬局面中解救出来。优待别人就是以别人为先，并将敬意付诸行动。在以前，中国人讲究的是尊重长辈和前辈，现在这个价值观依然适用，它并不是拍马屁或往别人脸上贴金，恰恰相反，这是礼仪。无论你感觉那人是否配得，那是一种对其年龄与经历的敬意。再次，礼仪的金三角：尊重、体谅和诚实。一个真正纯正的关系是建立在尊重基础上的，同时在与别人交流的过程中要传达对别人的体谅与诚实。比如我儿子过五岁生日时，他的朋友送给他一张 DVD， 他告诉朋友那张 DVD 他早已经有了，这让他的朋友非常尴尬。虽然他很诚实，但我还是鼓励他以礼貌的方式来回应，比如可以礼貌地收下表示感谢，这样既不必说谎，也不会因为说出事实而伤害到朋友的情感。这种技巧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训练，这样下次遇到同样的情况，他就可以巧妙地说，谢谢你安迪，你怎么知道小飞侠是我最喜欢的电影，谢谢你为我准备的礼物。接受礼物的同时，也可以上前去拥抱朋友。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片刻，来听一首歌曲。
男朋友最感情在天真，于是我永远又会爱惜的人，明日爱他人也记住学会不要紧，原来朋友比恋人更多分，亦让我开始懂得不记恨，若大家都默感，我更要永远记得拒绝再因小事怪人，为何没有这样幸福，在梦中自己的自衬，我往太笨用斗嘴如何再不懂事过人，如何共我恋人热吻。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 接下来的时间，我要继续和你分享《佩蓉教孩子学礼仪》这本书中的内容。刚才我们谈到了礼仪的关键，礼仪的实质，接下来与你分享要警惕关于礼仪的四个误区。第一个误区，礼仪是一套严格的规条，人人都必须遵守。事实上，良好的礼仪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靠外在的约束。礼仪的最高境界是将尊重、体谅和诚实与心灵融为一体。因此，礼仪不是针对不同的环境深思熟虑之后的所谓的正确选择，而是你的言行举止都是这些内在美德的自然流露。第二个误区，只有社会地位高的人才应该讲究礼仪。事实上，不管你贵为首相还是低微平民，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彬彬有礼。无论你的教育程度或经济情况如何，只要是对人对己尊重、体谅和诚实，你就是礼仪高手。要警惕关于礼仪的第三个误区是，讲礼仪已经过时了。事实上，礼仪在今天更加重要。研究表明，在全球排名前500强的企业中，那些成功人士具备的往往不是高智商或高学历，而是高情商。良好的礼仪能提高孩子的情商，能帮助孩子在所追求的事业上取得成功。第四个误区是，礼仪是虚伪的阿谀奉承。事实上，阿谀奉承和傲慢与君子之风完全不同。君子不管处于社会哪个阶层，都是优雅谦逊的，是被大众所欢迎的。无论在什么人面前，无论对方的社会地位或经济状况如何，他们都能一视同仁，而且永远都会表现得彬彬有礼。或许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礼仪的核心。星期天，一个穿着破烂牛仔裤和黑条 T 恤的年轻人对礼拜很好奇，就赤脚走进了一座漂亮的教堂。但他并没有注意到周围的人都穿得很正式，男士身着西装，女士身穿套裙。他不知道该坐哪里，就径直走到前面，盘腿坐在台前的地板上。这时，一个上了年纪的招待员穿着一套体面的西装走过来，场面立刻变得凝重而沉寂。大家都担心招待员会斥责这个衣冠不整的男孩，并把这个失礼的不速之客赶出去。然而出乎大家意料的是，这个绅士招待员走到男孩身旁，脱掉鞋子，盘腿坐在了他身边。那天，许多人被这样的举动感动得泪流满面。这个招待员是真正的绅士，因为他对于那个不懂传统教会礼仪的人也表达了欢迎与接纳。这就是礼仪的核心。在这样的场合下，如果是你或你的孩子，会如何表现呢？我希望我们都能培养出举止优雅的孩子，无论他们在白宫或在乡村，都能谈吐大方、彬彬有礼。你无法预知在他的生命中将会有怎样的机遇之门向他敞开。
盛开，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一首歌曲之后，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在这个六月，我将和大家分享蒋佩蓉老师所著的《佩蓉教孩子学礼仪》。接下来，我继续和你分享这本书的品格篇《管教你的孩子》。教导孩子礼仪离不开管教，我们不但要管，纠正错误的态度、言语和行为，而且还要教他什么是正确的。很多家长都是在一个高压力、少肯定的学习环境中长大的，对权威中的权字极度反感和抵触，结果一些家长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放任孩子，让他们自己做一切决定，即使看到孩子犯错误也不纠正，最终使孩子渐渐地成为了一个自私、傲慢、任性的人。等这些孩子长大成人，走入社会，他们会很难跟别人相处，也无法建立一个健康的家庭，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更不用说做一个对家人负责任、对社会有爱心、对人类有贡献的公民了。所谓的快乐教育是把孩子的快乐和自主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却牺牲了对他们行为习惯的训练和管教。有些家长因为在成长中吃过很多苦，所以不愿意孩子受到一点挫折和委屈，但是因为他们缺乏耐心，会不时在孩子身上发泄情绪，过后又感到内疚，向孩子认错，却忽略了对孩子错误行为的纠正。这种恶性循环最终会使孩子内心缺乏安全感，根据父母的情绪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和要求。等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很多家长为了保护孩子，甚至会跟学校和老师们对立起来，把责任推给学校和老师。虽然老师也会有问题，但很多校长朋友告诉我，大部分优秀的孩子，他们的家长都会跟学校维持良好的互动，做到家校共育，共同成长。其实，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父母对孩子缺乏管教，就是在纵容他们的错误，使他们长大以后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但是过度强调管教而没有接纳和爱的表达，孩子长大后就会缺乏自信或者叛逆，难以跟领导和老师建立良好的关系。管教应该是在接纳、赞赏、关爱和家长大量时间陪伴下的前提下，有原则地进行的，这样当孩子长大后才能够成为一个品格优秀、逆商和情商都很高的人，他能好好地利用每个机会来为家人、社会甚至全人类服务。亲爱的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什么是管教。 有句犹太人的箴言，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管教不同于惩罚，管教包括管和教两部分内容。管就是要纠正错误，而教就是教导正确的心态、言语和行为习惯。管可以用负面后果或惩罚来纠正错误行为，而教就是要用正面的方法鼓励和培养正确的心态和行为。管教要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给他与年龄相符的自由，让他承担责任，有能力领导自己。管教的前提是亲密的亲子关系。要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一定要让孩子体会到父母无条件的接纳。没有爱的管教，最终只会带来反抗的心态和叛逆的行为，因为孩子体会不到规则的保护，而只是经历着因没有遵守规则而受到的惩罚。管教是主动性的，是在事情发生以前培养未来该有的正确的回应和行为。惩罚是被动性的，是等到事情发生以后才追究错误的根源和后果。以原则管教孩子的父母，是以爱为基础，心平气和地执行后果，然后以爱收尾，让孩子了解父母永远爱孩子，但是要跟孩子一起来对付坏的习惯、心态和行为。相反，因为孩子做错事而惩罚他们的父母，心里充满的是敌意和挫败感，因此以怒气和负面情绪来执行后果。管教给孩子带来的是更多的安全感，因为他知道世界是有规律的，界限在哪里。这样的孩子也能够在生活中感受到他们被规则和纪律保护，会认可和信任规则，长大以后会尊重法律。而被惩罚的孩子在心底产生的是恐惧和内疚感，他们学会了看人脸色办事。被父母的情绪操纵的他们，长大以后更不容易遵守规则。所以在社会中，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人重人情却忽略了公义，甚至要求受害者宽容他们。管教使用的是逻辑后果，不是威胁。比如要是你不马上把电视关掉，我就不让你玩游戏，也不是妥协，再看五分钟就要关掉了好吗，更不是镇压，我数到三你就把电视给我关掉，或消耗、唠叨、再唠叨。管教是事先约定的原则，孩子要承担违反约定的后果，后果一定要让孩子感到不舒服甚至痛，这样才能有效果。管教中孩子所要承担的违反约定的后果，要根据孩子性格而定。比如在我们家，凯恩经不起寂寞，不喜欢被隔离，但凯文不能忍受没有自己的空间。管教的最佳时间是孩子6岁以前，随着孩子的成长，父母从良师变为益友。当孩子的心态和习惯渐渐定性，管教会从外在的后果转为内在的动力，良心的声音会成为孩子心里最大的声音。管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值得父母尽心尽力去做。 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先到这里了。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将继续和你分享佩蓉教孩子学礼仪中的管教你的孩子。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会。